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平凡的人生，不平凡的修炼路，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8号。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这些年我经历了大多数都是人中的生活琐事，因为习以为常了，自己也就当作琐事了，没有跟修炼联系起来，失去了很多次提高心性的机会。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弟子，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各种方式点悟弟子，无论是在生活中、家庭中、讲真相救人中，都在点悟着弟子。第一部分，在做生意中去利益心。我是做生意的，买卖无论大小，每天都要与钱打交道。做生意中最难取的就是利益心，同行中的勾心斗角，客户之间的不讲信誉，互相欺骗，欠债不还等等事情，都是钱闹的。尤其是在道德下滑的今天，可以说人为了钱什么事都敢干，干坏事还认为是本事，有能耐。我修炼法轮大法的，那些不好的行为我都不做，可是我的利益心很重，买卖好就高兴，买卖不好就烦躁。嘴上说修炼人要把钱财看淡，不执着利益，可是真正遇到触及到自己利益的时候，那个心就很难放得下。师父看我不悟，就用了三件事点悟我。第一件事，有一个人买我们的货，说因为家中有事让亲友担保，过几天再给钱。出于对担保人的信任，我们就把货给了他，可是这一拖就是一年，要钱不给，说没钱，而且担保人也不管。最后没办法了，我们把用过的货又拉回来了，白给他用了一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借鸡下蛋。在这件事中，我的人心都翻上来了，利益心、争斗心、怨恨心、报复心、面子心、受气窝火的心等。没想到这事儿就闹心，找茬跟丈夫干仗，怨他不会办事，把我们陷在这事当中了。因为自己的人心没去，过了两三年，第二件事又发生了。这次是货到之后，买主付一部分钱，欠我们一部分钱，理由是当天钱转的太多了，手机受限转不了，明天再给转。但是第二天对方没转钱，这一拖又是小半年。去要一次说过两天给，再要一次说下个月给，反正就是拖着不给。我也知道现在人不讲诚信，理都反过来了，欠债的有理，要债的没理了，欠债不还是能耐，是本事。我学转法轮时学到师父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选自转法轮。这次我的心平稳了些，也没跟丈夫干仗，因为这事表面看也不怪他。我想那一世我也这样对待过人家，精神上欠的也要还。后来我把货拉回来一部分就两清了，但我心里对社会上这种不讲信用、思想太坏的现象颇有微词，认为这种人就应该没有好结果，心不善，不慈悲。在这样的心态下，第三件事又来了。这一次，对方要的货多， 都是手机联系订货发货。因为以前给他送过一次货，觉得这个人还行，说话办事看着挺稳，而且也给打过来了定金。到发货时，他说货款不够，让我们先垫付点，10天贷款下来就给我们。出于对该人的信任，就给他垫付了不够的钱。让我们没想到的是，这人说话比谁都好，可就是不给钱，而且有戏弄人的心。在微信群里炫富，抽中华，收巨款，可是跟他要钱时说今天给转，明天给转，就是不兑现。3、4月份欠的钱，9月份再要钱时，他家人说他意外死亡了，这钱全泡汤了。因为这次钱欠得多，我怕丈夫承受不住，就劝他，也许以前哪是咱们欠人家的，还了债，无债一身轻。如果不欠他的，咱们也没什么损失。咱们是修炼人，遇到的啥事都当成是好事，咱们有师父管。丈夫说，这样想，心里就敞亮了。第二部分，在家庭环境中去怨恨心。我性格比较外向，高兴了生气了都表现出来，在家庭中比较强势，什么都想自己说了算。以前丈夫对我还比较顺从，可近几年他反过来了，处处与我对着干。以前我贬低他的话现在都还给我了，有时一张嘴就骂我，我有时忍不住就和他争吵犟，后来就不搭理他，在心里生闷气，心里和他较劲儿。最突出的心就是怨恨心，觉得自己委屈，自己受苦受累的却得不到认可，丈夫还时不时的说我骂我，所以心里嘴中都是对他的怨，对他的恨。学法时看到法中都是说我的，也知道自己怨恨心大，可是就是去不干净。有一次我想，为什么自己怨恨他呢？是因为他不听我的话，不按照我说的做，他不会说话办事，说他还不听，我行我素，常常把事情办砸了，还得我收拾烂摊子，给我找事儿，找麻烦，所以我就怨他，嫌他没本事，还谁也不服，对我挑三拣四的，所以看不上他，恨他。我又问自己，为什么他必须按照我的意愿去生活呢？每个人有每个人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这就是每个人的特征。我能主宰别人吗？不能啊。从做人的角度看，我都不能改变别人，那从修炼的角度看，我更不能改变别人，因为每个人都有师父看管着，都按照师父给安排的修炼路走。丈夫已经得法了，那他就有他要了的债，要结的缘，有他要走的修炼路。我们能组成一家，也许有许多因素促成的，也许有许多事情要了却，我们各自扮演在人中的角色，共同精进，在法中修，圆满后回各自真正的家园。我怎么还有这么多对他的怨恨呢？怨恨心的根是私，私的一种表现就是什么也不认可，不认可吃苦，不认可吃亏，不认可付出，就想得到。要想改变这种私，那就什么都认可，什么都是自己应该做的，是自己应该付出的。我认识到按照师父的讲法去做，就能清除私的根源。第三部分，在讲真相中修出为他。我刚开始给人讲真相时被骂精神病，吃饱了撑的没事干，这是常有的事儿。有时人家不搭理我，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心里很难受，人心上来了就跟他们争辩，用人的气势压倒对方。随着慢慢讲真相，人们也渐渐的能听真相了。我也知道人们那种不好的表现都是受了中共邪党的毒害，被不好的邪灵控制着。人的本性还是善良的，只有讲真相，让世人看到听到真相，才能解开他们的心锁。我就利用夏天农村人开着北门，把真相册子放到他们门上，这样他们都能看到。冬天到集市上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因为有了夏天发放真相资料的铺垫，还有更多的同修整体讲真相，人们大多都能接受，选择三退保平安。有时也遇到不听真相的人。有一次，我刚给一个人讲真相，还没讲完一句，他就破口大骂，说要打我，举报我。我一看这人不理智，就没跟他多说，想站在那儿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我刚这样一想，这人转身就走，走得特别快，追都追不上。师父让我修出为他的心，讲真相，让人们了解真相，得到救度，逃过劫难，就是为他的心。弟子每向上走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看护。无论做生意中、家庭生活中、讲真相救人中，都是师父为成就弟子铺好的回天的路。看似平凡又不平凡，我要珍惜师父为弟子做的一切，精进实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抱怨，修出善意与爱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5日。本文交流在我们当地申请神韵演出剧院过程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对抱怨心的一点认识。我问自己，作为大法弟子，我内在反映出来的生命状态达到了慈悲了吗？如果还没有达到慈悲，至少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是有善意与爱心，那我具备了该有的善意与爱心了吗？对照师尊的法，知道自己的修炼状态离师尊要求的善意与爱心还有慈悲相差甚远。对于修善的大法弟子来说，抱怨和怨恨心是必须严肃修去的。我们知道，恶者妒忌心所致。恶者妒忌心所致，出自于师父的经文《精进要旨境界》。妒忌心是恶，怨恨心也是恶，都是不修善的表现。妒忌心的表现是看到别人好了，心里愤愤不平，不允许别人超过自己。而怨恨心很多时候都与自己的利益相关，或者是别人的言行不符合自己的观念，就产生怨或恨，心里不舒服、不平衡、不服气。当心生怨恨的时候，由于跟善意与爱心相背离，就不可能出慈悲心，因为心生抱怨或怨恨，却是善意和慈悲，不但没能救了人，还可能再往外推人。用法来对照，如果知错就要赶快改错，依照法来归正。第二部分，困惑。我们城市附近有另一个剧院曾经上演过神韵，听说那个剧院是符合神韵演出要求的比较好的剧院之一。之前剧院方有些事情没处理好，给神韵演出带来了不便。后来同修们努力跟他们的管理层人员讲真相，达成了某些共识。剧院有个中层的主任对神韵演出不友善，用同修的话说，甚至有些敌意，为人很跋扈。后来这个主任推翻了我们与管理层达成的条件，从中作梗，以致神韵没能再回到这个剧院演出。期间听同修说，这个主任人品有问题，谈好的事情出尔反尔，而且还越权。有同修认为他在阻挡神韵救人，就写信给他们的董事会投诉抱怨他，要求他离开这个剧院。有同修要大家发正念，让这个主任离开。可是过一段时间， 听到的结果是，这个主任不但没离开剧院，反倒权力更大，还升迁了，有一阵子还几乎代替他的上级处理剧院的事情。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们记住了，哪里出问题，哪里就是需要去讲真相了。现在这个剧院中层主任这里出了问题，那不就是应该跟这个主任讲真相，通过讲真相来解决遇到的困难吗？同修回答说，有跟他们管理层讲真相啊，而且还取得了一些共识，可就是这个主任在使坏，在挡着，所以要发正念让他走，不要让他造业，不要让他阻挡神运救人。虽然当时我觉得还是应该在讲真相、向内找、在修自己上下功夫，但因为自己当时并没有直接参与剧院的接洽，好像跟自己关系不大，也就不了了之，并没有深入思考具体误在哪里。现在想想，当听到同修说，有去讲真相啊，这个主任他往往当面答应的挺好，转天就改变。如果讲了真相，效果却这样，那这会不会是一面镜子？是不是我们修炼人自己空间场的一个反应？让我听到了，其中是不是就有我要修的因素？是不是应该向内找找自己心性上的问题？他的不善和敌意会不会是在提醒自己，该查找在日常生活和行为有没有做到真善忍中基本的善呢？他的出尔反尔，是不是提醒自己该查找有没有违背真善忍中基本的真呢？而他的越权干预，是不是反映出自己的日常行为和表现中有没有做到真善忍中基本的忍让呢？如果一味地抱怨他人品不好，看不上他，嫌弃他，然后还以不要让他造业阻挡救人为由发正念让他离开，这样发的正念造成了适得其反的结果，也就不足为怪了。明慧网上经常看到这样的交流，中国大陆的同修怀着救人的大善大忍之心，感动了狱警，以致狱警不愿意继续行恶。狱警动了善念之后，后来就被调离了这个职位，去做跟迫害大法不相关的工作了。个人理解，中国大陆同修这种救人的大善大忍之心是一种境界，这种高境界让行恶的警察动了弃恶从善的善念，以致得到成全，被调离了迫害的岗位。这个跟我们去跟董事会抱怨这个常人，希望董事会把他给开了，让他离职，还以他在阻挡救人为由发正念让他离职，这两者是不是有本质的不同呢？在打真相电话劝三退的过程中，也一直都有同修交流，众生的表现就是我们修炼人自己空间场的反应。当接电话的众生提出我们给他钱他才退时，同修会马上把他作为一面镜子反观自己，向内找是不是自己有钱财利益之心，得赶快修去。当众生提出说要给他找个老婆他才考虑退时，同修就会马上找找自己是不是还有隐藏的色欲心。当众生吵吵嚷嚷不听真相骂人维护邪党时，就会马上找到自己还有争斗心和用党文化来认识邪党的因素，修去它，而不是居高临下，以我是来救你来了作为理由埋怨众生悟性低品行差，甚至看不上他们人的种种执着的表现等等，从而错失自己无条件向内修的机会。自身的执着没有修去，心性没有提高，修炼人的功力没有加强，救人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剧场那个常人主任表现出来的不友善，或者说敌意，还有人品不地道、越权等等，我们都用来反观内视自己，借此修去自己不符合真善忍的方方面面。当我们真正修炼提高上来了，就是力觉得这样安排这个角色对大法弟子没有考验的意义了，那可能他该离开就离开了，该被调到别的地方去就被调走了。 可是这样的结果不是靠我们人为去抱怨就能得到的，而是在大法弟子实实在在的同化真善忍，向内修自己，提高心性的过程中达到的。在人的层面，抱怨是怨恨心的初始状态。人们常说羡慕嫉妒恨，怨恨心出现于不平衡，出现于争斗，出现于自视甚高等等。怨恨心还能连带出各种不好的心，在抱怨的心态下发正念，这与大法弟子要同化真善人，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的初衷相差多远呢？更何况，试想一下，如果剧院这个主任得知我们在向他的上级抱怨，提出要让他离开，或者是我们的抱怨真的导致这个常人失去工作，那这个怨岂不是结得太深了？如不能化解，又何谈救度呢？当我们向董事会去抱怨他时，这里面是不是还带有强烈的人的争斗心，还有以恶制恶的党文化的因素呢？这个主任，不管我们再怎么认为他不好，他也是师尊要救度的生命啊。我们抱怨他，还要求把他调离，这样是不是把师尊要救的人当成对立的人了，或者成了敌人，把人推向对立面去？师尊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没有用人的手段，用人的理去惩治人和判决人的份儿，这是个根本的问题呀。第三部分，警醒。转眼到了去年七月份，同修希望我能跟剧院这个主任取得联系。我多次发送邮件、打电话留言，希望能跟他通上话，要求能见面沟通。当然，出发点是希望能跟这个主任讲真相，但都没有收到回应。反思自己当时做这件事，写邮件、打电话是什么心态呢？是什么地方被钻了空子呢？仔细想来，发现自己当时还是没有完全破除对这位主任不好的负面印象，没有用能融化钢铁般的慈悲发愿要救他，与他生命明白的一面沟通，慈悲心不够。后来同修要求我写信给市长，给他施加压力，我提出是否能不这样做。这里不是说给市长写信不对，而是反思当时给市长写信的出发点还是没有脱离抱怨的因素，还有希望借市长的压力让这个人改变，而不是出自于修炼人修善，向内找，从根本上修去对人的怨恨和不满，从而加强要慈悲救度他的愿望。最后我们给市长发送了邮件以后收到回复，该邮件抄送剧院的临时总经理，也许是因为我们对这位临时总经理没有什么成见，讲真相的心还算纯净，我们约到了和临时总经理见面讲真相的机会。会议当天，我们跟这位临时总经理和他的助手讲了真相，但那位有心结的主任没有来，也就还没有机会解开他那边的障碍。表现在人的层面，就是还有很多客观上的困难无法克服。也许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些不在法上的思想和人心还真得认真修去才行。我们大法弟子和常人之间只能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我们真的不应该去抱怨常人。当我们去抱怨人时，就是把自己降到常人那个层次面上去了，就像气与气之间没有制约作用那样，降到常人这个层次面上，又怎么可能救得了人呢？怨恨心是修炼人的大忌，修炼人必须修去，带着这种怨恨心是修不成的，因为大法弟子是修炼真善忍的，而他是与真善忍的特性相反的。我们都是大法造就的，为他的生命，慈悲地把真相讲给众生，帮助他们得救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并没有看不上他们或仇视他们的资格。人是很弱的，是很容易被另外空间不好的因素控制的。我们只能劝善，不能改变别人，只能要求自己守住心中的善良，不断地提高心性，努力做到有善意和爱心，最后才能做到达到大法弟子内在反映出来的生命状态，也就是具有慈悲心的修炼人。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同修交流文章戒掉手机瘾的感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7日。刚得法的那段时间，一有空就学法练功，身心变化很大，随着邪恶疯狂迫害，修炼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自己坚持学法从没有间断，因为一遍一遍学习师父的著作《转法轮》，师父讲的法理在我心中扎下了根。我知道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帮助着我。修炼环境逐渐宽松了，可是在修炼的精进程度上懈怠了。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刷视频、聊天、网购占据我很多时间，导致我读了师父发表的心经文也没被点醒，只是当时知道该精进了，可是没过几天就淡忘了，待修不修的，直到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我才被惊醒，于是就大量的学法，通过学法重新归正自己，身体很快恢复正常。如果没有师父的看护，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又放松了自己，像常人一样手机不离手，睁眼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直到身体再次出现不正确状态，我才彻底醒悟，这次下决心一定要归正自己，彻底丢下手机，并严格要求自己，时刻提醒自己多学法，静心学法。读了师父连续发表的心经文，我体悟到了自己不精进的严重性，一直以来为自己虚度光阴而自责。师父看到我为自己的行为很懊悔，看我是真心想悔改，师父就安排几位同修来到我身边，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我们几位同修每次学完法以后都要进行互相交流、互相切磋、互相借鉴、共同精进，都在默默地圆融整体，兑现自己的誓约。通过集体学法，我的身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知道了时时事事向内找，时刻注意提高自己的心性，再次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手机瘾号，我觉得是一部分同修的共同癖好，是那些邪恶的生命与因素及一切败相牵绊着每一个玩手机的人，也死死地绊着不精进的修炼人。我就是个典型例子。我由于沉迷于手机，身体两次出现严重的不正确状态，给大法造成不良影响，给周围人造成误解，使讲真相遇阻。希望好看手机的同修都放下吧，让我们都静下心来，好好学法，多学法，学好法，
尽可能参加集体学法。师父不愿丢下任何一个弟子，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每一位弟子，只是我们没做好，愧对师父的良苦用心。我们必须放下人心的执着，远离险恶，在真正的学法与修炼中努力提高自己，在正实法中救度世人，在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的同时修好自己。为了跟师父圆满回家，也为了兑现自己的誓约，让我们大家都精进起来吧。写出此文只为提醒同修，手机就是个害人精，我们不能沾惹它，一定远离它，走正走好师父安排的最后的路。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心精进，正念面对磨难》，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4年10月15日。我是在中国国内小学毕业的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但是并不精进。这么多年来，我都是由身边的老同修哄着修，拽着修，但自己还是常常沉迷于常人中的名利情而不能自拔，尤其是对待工作。第一部分，从心精进起来。2019年中共病毒疫情爆发，让我惊醒，深知正法进程已经进入尾声。我问自己，难道我真的要错过这万古机缘了吗？如梦方醒的我，利用半年的二胎产假时间，每天静心学法练功，从常人中拼命地走回大法中。我每天逐字逐句地学法，不追求速度，只要有一个字一句话走神了，都重新再读一遍。那段时间，我真的是感觉到了学法字字入心，而师父也将法理一个接一个地显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一边读法，一边感叹，这些法理为什么我以前都没有看到呢？我每天融于法中，真的是幸福无比。我只要一拿起书学法，就觉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然而，我要往回走，也会有干扰。我的难来了。突然间，婆婆以怕影响孩子的前程为理由，开始反对我修炼，更反对我教孩子学法。我决定带孩子搬回自己的家住，但是婆婆私下哭闹，让公公和整个婆家人给我施压，也让结婚十年都没有和我吵过架的丈夫一下子仿佛变了一个人。面对婆婆的各种刁难，我丈夫隔岸观火，对我也是横眉冷对，似乎随时做着要离婚的准备。之前大孩子在医院被诊断为怀疑多动症，表现为除了看电视的时间，其余是一分钟都不会闲下来。在我生二胎期间，大孩子因为长时间看电视，导致了眼睛看到电子屏幕就会不停地眨眼和流泪。学校老师多次找到我反映这个情况。我带孩子回家后，停掉了所有的电子产品，每天带孩子学法、做游戏、运动、下棋、读传统文化， 此外我还要上班、做家务、做饭，照看几个月大的女儿。有时候我累到不行的时候，就趁着去厕所的时间，坐在马桶上哭一会儿，再起来干活。丈夫丝毫不会帮忙。有一次他喝酒到半夜，孩子哭闹到半夜，我没守住心性吵了几句，他生气砸了家里所有的手机，还要去厨房拿刀子。这个婚姻到了破碎的边缘，气恨和委屈如潮水般涌出。这十年来，我给婆婆还债，给家里买房子买车，养孩子养家，最后竟是如此下场。我知道我执着的是情，是对常人幸福和睦生活的向往。我不断学法发正念，向内找，和同修切磋，用正念去对待家庭的难关。我开始不断地给丈夫、婆婆、公公讲道理，告诉他们我对大法的坚定，我也不会放弃婚姻，因为我修炼大法，所以更能给孩子好的价值观的引导和教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邪恶的清零迫害开始了，恶警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砸门，24小时跟踪，期间几次要破门抓人。他们在我家里的恶行没有得逞，就去我单位跟踪骚扰，并且找到了我的领导。领导找我谈话，让我放弃信仰。我说，领导，之前某老总公开说我挽救了我们城市公司的命运，是因为我对工作的付出和负责，而您对我信任，让我担任了掌管费用的重责。去年一年我负责了3800万的支付款项，我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回扣。您问过我为什么，那时候我回答您，因为我有信仰。今天我告诉您，我的信仰就是法轮功。领导听后自知无法再劝说下去。但是后来警察接连不断地骚扰领导，让几个月前还坚持说服我担任部门总经理一职的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领导开始对我避之不及。一年后，我的名字出现在了公司的裁员名单上。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成了一个被架空的副总，办公室由原来的门庭若市变得门可罗雀。虽然权力没了，可工作职责还在，以前管理的每个范围都变成了大家可给我安排的工作。我知道这是我该修的地方，我放下面子心、名利心、当领导的心、指使别人的心、喜欢听好话的心，从管理层重新做回一线工作。我对每个人给我安排的工作都认认真真，绝不怠慢。面对人情冷暖，我不动心，有工作就做，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就坐在自己的小办公室里学法、背法、发正念，每天上下班开车背法、背红吟，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邪恶的干扰也是变本加厉，他们要么躲在后楼道企图绑架，要么在我上班的路上跟踪，要么在孩子幼儿园门口蹲烧，要么半夜来企图撬锁。很多次危险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化解。我每天下班开车到家的时候，都会看到警察在楼下监视，少则两三人，多则七八人。那时候我和母亲同修开玩笑地说，每天早上都要下一次放下生死的决心。而我和母亲也从开始的害怕躲避，到后来直面面对。在几次直接面对警察的过程中，在当地同修发正念的帮助下，做到了否定邪恶，并告诉行恶人员不要参与迫害，化解了危难。 经过四个月的僵持后，喜贺散去。身边也有孩子和我家大孩子眼睛一样的情况，去眼科医院治疗了很久，花了很多钱，医生说只能缓解，无法恢复如初，最后都戴上了眼镜。而我家孩子的眼睛现在已经完全恢复正常。在母亲的帮助下，随着我对孩子的付出和坚持，慢慢的，婆家人看到了孩子的进步和改变，家庭的难开始日趋缓和。经查骚扰的过程也让很多同事都知道了我的信仰，我开始铺垫讲真相。在公司裁员前后的这段时间，我把身边有缘的同事都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最苦的那段日子里，一天我在早上洗脸的时候悄悄落泪，心想修炼怎么这么苦。师父的法当即打入我的脑海，师父在红银因果中说，非是修行路上苦，生生世世业力足。我顿时热泪盈眶，师父真的是时时刻刻都在看着弟子的一丝一念。我被裁员后没有了收入，之前买来投资的房子还有房贷怎么办呢？丈夫微薄的收入什么都不够。这时候有一家行业排名前三的公司以年薪50万元邀请我去做部门总监。早上练功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说，做三年就能把贷款还上了，回来再修也不迟。我知道去了就投入了名利之中，因为我这个行业早出晚归，孩子还要回到婆婆家，我就前功尽弃了。最后我拒绝了邀请。为了清负债，我只好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快速卖了房子，赔了100多万元。卖掉了房子之后，我站在阳光下深深吸了一口气，真的是无债一身轻。清贫的生活我没有觉得苦，但是我却为这15年职业生涯的放弃而在家里悄悄大哭了一场。即使这是对证实自我的执着，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第二部分，宽松的环境对心性的要求更严格。一，参与第一个大法项目。来到美国后，我进入了第一个大法项目，那种激动的心实在无以言表。甚至第一天下午回到家后，我浑身的细胞都还在激动地颤抖。我在项目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同修交给我新的任务，我竟然发现这项任务和我之前在常人中的工作内容是非常相似的。我太激动了，心想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竟然能有一天用在大法的项目上。在项目中别人觉得很难的，我却轻车熟路，我就想把所有的经验倾其所有。于是我不停地告诉同修，这些我都会啊，你们有什么不会的都来问我吧。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怕别人觉得我在夸大自己，我还会说，我是真的厉害，我曾取得过非常非常厉害的业绩。欢喜心、显示心，强烈的证实自我的心，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还觉得是一心在为法付出，然而却不符合法的要求。就这样，我和同修之间有了间隔，到后来的心性观也越来越尖锐，最后我不得不请辞了这个项目。回到家后很多天，我都痛苦至极，甚至连坐起来吃完一顿饭的力气都没有。那个时候，我已经想不起来任何法理了，负面的情绪已经充满了我的整个空间场。 我不敢再想下去，我就在脑子里一直反复地念着四个字：信师信法，信师信法。过了很久，我依然不能释怀，想不明白，心里像堵着一块大石头。于是我不停地向内照，每当学一段时间法，悟到一个法理，或者看到同修的一篇切磋文章，我都会重新回顾一下所有的细节和经过，看看自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照出自己的执着心。我真的明白什么是信师信法吗？我以前所理解的信师信法，就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否向到师父，过殡仪关的时候能否信师信法，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否信师信法，其实都是希望师父来保护自己。看了一位同修给我发的文章，题目叫《一位神仙眼中的大法弟子》，我猛然惊醒。是啊，我自认为在拼命地做项目，写方案不睡觉，连夜完成，经济困难到吃饭都很难了，开车的油钱都是咬牙在出，还说自己不要回报。过程中遇到的一次一次的困难，都凭自己人的经验解决，而这些都是在用人的方法拼，而并非从法中找智慧。这并非是现实心法。当我遇到了和同修的心性观，就觉得自己受委屈了，心里开始不平衡，怎么能如此对我？嘴上说的是为了大法，其实强调的都是我如何付出，对我如何不公。遇事不真修，而是用人的办法去解决，因过不去关而产生怨恨，还以信师信法为借口，希望师父来帮自己解决难题。二，背法。之前好几年，我都处于一个非常痛苦和压抑的状态中，就像每天生活在一个重度大雾的天气中一样，每天被这种大雾般的夜里包围着。起初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就是觉得每天都很痛苦煎熬。每天出门送孩子，我都会心想，又是一天，正法什么时候能结束呢？这种日子什么时候能结束？有时候和丈夫出门，我也会不经意地叹气，他就会问我，怎么又叹气？我说，啊，我都没有意识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眼前的山这么漂亮，阳光这么耀眼，但是仿佛就好像和我隔着一个空间，我总是压抑痛苦的不行。看到交流文章中的同修每天融于法中的快乐，我总想自己为什么没有快乐感呢？后来在学法小组的同修建议下，我把学法改为背法。如果想背下来，每一段都得需要思想非常的集中，没有一点杂念。记得有一天背法的过程中，有个同修来电话，我当即挂断了，并给同修发去消息，学法中稍后回复。就这么短短的过程，那一段法就没有背下来。我就这样持续背法，每当过一段时间，就会偶尔有一次感受到那种融于法中的幸福，但是很短暂。转天醒来，那种压抑感还会卷土重来。前几个星期在学法的过程中，我坐在凳子上背法，就感觉唰的一下，我空间场的大雾散掉了。散的过程就像那个湖水的涟漪一样，以我为原点向四周散开，过程虽然很快，但是我的感受非常的清晰。我有点愣住了，不敢相信刚才的感觉。随后我立刻明白了， 是慈悲的师父帮我把业力消掉了。从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往日的压抑了。走到外面，感觉阳光直接照射到我的身上。我终于感受到了同修说的那种每天都融于法中的快乐。三，在讲真相中修自己。我来到了 RTC 电话平台讲真相，第一个面临的问题就是早起。冬令时是每天早晨四点起床，每天都坚持着。很快到了大年三十这天，我心里开始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心想，过年会有人听电话吗？母亲说，打电话都是全年无休的，年三十也得打电话。我心里又想，约好了去朋友家吃年夜饭，要是回来太晚了，转天应该起不来了吧。果然到了家，洗漱完毕，已经凌晨两点多了。我躺在床上心想，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就要打电话了，我要是睡过了没起来，应该也算情有可原吧。结果女儿半夜尿床了，床单、被子、连我的衣服都被他尿湿了。我赶快起来，迅速换了床单和衣服。忙完了之后，看了一眼表，刚好凌晨四点。我悟道，这是师父告诉我，一天都不能偷懒啊，赶快起来打真相电话。刚开始打电话的时候，我嘴上讲着真相，但是脑子里充满了各种的思想业和执着心，我就一边讲真相一边排斥。慢慢的，不好的物质越来越少，说出的话越来越纯净。打电话的过程也是修心性的过程。记得有一天打了一早上，要么是对方接通了就挂机，要么就是每个人接通了都不说话。我就讲啊讲啊，讲了一早上，直到有一个人接了电话，但说了一句神经病就挂了。我竟然不自觉地笑了，终于有一个人理我了。当然更多的是救人的喜悦。有时候遇到当官的党员，讲了三退后，他就很肯定地说了一句可以，好像他就在等待着这个救他的电话。有的是淳朴的农民，认真地跟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个阶段，学生们听真相的非常多。我问母亲，今天退得怎么样？母亲说，都是孩子听真相。我说，过了寒假，孩子们上学了，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有时候感觉形势变化很快，甚至几周就有一个变化。母亲说，打电话救人就是一个同修接着另一个同修讲，在不同的角度清除众生背后的邪灵。而我觉得打电话救人就像划着一艘救生的船，在大海上搜救还有没有能得救的人。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就得协调好生活和正时发。首先我们先保证每个周日全天正时发，但是因为认识的同修不多，每每快到周末就开始犯愁，周末去哪里正时发呢？如果这周已经有同修通知哪里有活动了，我们就会很开心，周末有地方能正时发了。慢慢的就开始有同修来喊我们参与救人，从开始的海边征签，到后来发神运传单，再到后来去挂推广神运的门把手。就这样一周又一周，每一周都没有浪费。周日去讲真相了，周六要全天带着两个孩子，也不能浪费啊。我们就趁每周六去学法的时候，早出门两个小时去发报纸讲真相。一次偶然的机会，同修建议我参加做视频的小组。 后来同修又鼓励我把做菜的视频拍出来，这样我真是既照顾了家庭，又参与了正实法。慢慢的，我发现学法小组、学法平台，不同时间、不同形式的讲真相正实法项目，一个又一个巧妙的和我的生活时间结合上了。弟子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能让我在惊醒之时，在这最后的历史时刻，还能有机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救人，不错过这万古机缘。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